我先要祝福，也要恭喜今天马上要受洗的七位弟兄姐妹。这真是在神的里面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的一生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在很多年以前，我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自己，也经历过神这样的恩典，就是接纳我成为他的孩子。然后我也在众人的面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恭喜你们。那也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愿意在未来的道路里面，神继续保守你们，继续往前走。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很好的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跟你们一起同行，那带着你们一起往前走，也跟着你们一起往前走。然后以后也你们也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带着别人，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一起往前走。愿上帝祝福你们七位，那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然后也一起跟他们同工，也一起跟他们一起成长。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敬拜跟感谢，主，因为你实在是好的无比。主，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今天就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今天，我们不管那个系统目前的情形怎么样，我们可以做多少，但是我们向你求，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让今天的话语就是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讲，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主，特别是我们学习，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怎么样在将近2000年以前，你记得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向犹太的基督徒讲话，你同样现在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没有好哈，那没有关系。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困境中的仰望。我们在困境里面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在一起也等候这个我们的系统能够修好，感谢主。那我今天想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我用的方式不是只读一段圣经，我是想借着整个的希伯来书，然后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好像这个题目有一点大，而且希伯来书也比较大，但是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当我们面对一些困境，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勉励当时的犹太基督徒，那我们希望我们现在也同样能够得着勉励。希伯来书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希伯来书我们读了很多圣经的书卷，特别是新约的书卷，我们可以说什么书卷是谁写的。那虽然有每一卷书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对于我们比较保守比较认真，然后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个唯一最高的权威的这样的这样的基督徒而言，圣经大部分特别是在新约它的作者我们大概没有什么问题。譬如马太福音是马太，我们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路加福音是路加做的，然后保罗他有很多的书信，哥林多前后书啊，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啊等等。但是有一卷书在新约里面我们却真的不晓得它是谁写的。那卷书就是希伯来书。那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有我自己查到大概有十几种二十几种不同的说法，就是这卷书可能是谁，从不同的内容啊，从可能出现的地点啊等等讲。但是好像不重要，如果圣经不让我们知道它是谁写的好像不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大概是写给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好，所以是两种人，第一个是他写给基督徒的，而不只是写给慕道友的，他写给基督徒，而且这些基督徒大概是犹太人里面的基督徒，这些人以前是犹太人，那他们几千年来过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过日子，他们相信上帝，他们敬拜神，他们很虔诚，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 他们相信旧约，甚至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传统，我们说是我们从犹太教，他们从这些犹太人的信仰继承传承过来的。那因为他们后来神给他们恩典，他们认识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当时许多的人在犹太人里面不见得认识，不见得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这一群人被神有很多的恩典保守，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成了犹太人里面的少数的一群人。他们不但相信这位耶和华，而相信耶和华差这位神宇宙的主宰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叫做耶稣，然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 OK， 是这样的一位这样的环境中，所以这些生长在犹太教中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原来就相信上帝是他们的神，上帝是他们的主，他们原来的生活就犹太人的生活就习惯以信仰为他们生活的中心，来主导他们一切的事情。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行割礼，他们每个周末到了星期五的晚上开始就守安息日，那是第六日开始守安息日，他们到了时候每一周或每个月有特别的日子，他们就该进食的时候他们就进食，有进一餐的，进三餐的，有进一天两天的或者更长的。他们要敬拜，他们就到了圣殿里面去敬拜，然后每一年呢总有几次有他们特别的节日，他们就欢喜快乐，跟他们的邻居，跟他们家人，他们一起就到圣殿去过节日。他们吃东西也很特别，有的东西是能吃的，有的东西是不能吃的。那个猪肉就是不能吃，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猪肉，他们就不能吃。那个他们可以吃牛肉，可以吃羊肉，但是那个带血的东西就不能吃。那个我们好像中国人在过去的习惯上，我们是不吃不带血的哈。但是你知道，在美国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带血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杀牛杀羊哈？那个杀了以后我们不放血。我们中国人是要放血的，所以我在美国很喜欢吃一种东西。来了美国以后，我很喜欢吃那个牛排，特别香。结果回去以后，后来我回去吃牛排，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香。即使是还比较贵的牛排，吃起来没有那么香。我想是烤的不好呢，佐料不好呢。后来我自己有一个结论，我说是里面可能没有原来的血，大概是这样。那个不红，你知道，烤出来不红，我不晓得了哈。那个就是。生活习惯，他们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觉得一定要到圣殿去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他们觉得要有祭司帮助他们献祭，他们才是真正的献祭，然后他们的罪才得到赎罪，然后祭司献完祭以后，祭司在那边要给他们祝福，他们才觉得哇，他们得到了祝福。就是这是他们的生活哦，他们什么东西该吃，如果吃到了不该吃的东西，他们就觉得他们不圣洁，或者身体做了一些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疾病，触碰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觉得不洁净，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很不舒服，一定要通过了洁净的礼，他们才能跟上帝又重新回复那样的关系。但是信主以后，好像生活就突然就改变了，他们原来生活里面的那些条条框框，好像有的就没有了，就改变了。那个从小遵守的那些习惯，他们现在那些规条就被打破了。他们原来从小第八天要行割礼，但是圣经好像他们看到有一些新的那些人起来，有特别是外邦人，是他们在外邦的一些犹太人，或者后来渐渐看到他们好像不行割礼也可以。圣经这个他们的使徒跟他们讲，他们的那些说我们现在那些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可以不行割礼了。他们说哇，那这样还是神的子民吗？我不行割礼。那还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如果我的子孙以后不行割礼怎么办？也不再献祭了，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拿着牛跟羊去献祭了。那现在他们说，我们真正的救赎不是那个羊，不是那个牛，而是耶稣基督。哇，那个改变是很大的。那个你知道还有一个改变，就过去吃东西很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现在。那个外邦人可以吃了，而且他们有的人说这些东西吃与不吃不能影响我跟神的关系。哇，连吃的东西都要改变了。我们中国人来美国以后，你知道最不能适应的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的肚子，对不对？那个，所以我们到哪里去，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为什么？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改变不过来。结果他们发觉，他们原来很多吃的东西，现在他们说也可以改变的，也要改变的。然后那个聚会的时候，过去是安息日，从星期五晚上就开始预备要守安息。但他们说，现在我们聚会，我们去敬拜上帝是开。从圣经上来讲，从使徒他们开始，他们就慢慢就移到星期天了，主日了。那我们教会在安拉伯尔教会，我们学生教会，我们崇拜的时间不在星期天，我们崇拜的时间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星期五晚上有诗歌，有敬拜等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可是很多已经在国内信主，在其他地方信主的人来到这里就觉得嘛不习惯，礼拜天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礼拜五怎么是崇拜？哦，等等，这些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感觉就很困惑，感觉就不适应。那有人觉得旧约的方式很好，那可以，但是也可以理解这些改变的原因。可是不习惯。那有的人就他不是那么有文化的，他们说我们生活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生活就是这样子，你现在把我们改掉了就是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 confused。那现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等等，好像开始在改变，就很 confused。这个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一个背景，是一个什么背景？是一个从他们的传统的信仰进入到他们一个新的信仰的方式，从他们在一个很宗教仪式来表达他们的敬虔，进入到他们不靠这些仪式，而靠在心里面对神的敬拜，然后从心里面焕发出来对神的尊重跟神的关系，那样新的跟神的那种关系的模式里面。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当时的那个写作的背景的话，我们大概知道希伯来书是公元65年到69年写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在第13章的时候写，说是在他在提摩太被释放以后，这个写提摩太希伯来书的时候，是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那提摩太被释放大概是在公元65年、66年的时候，所以在那个以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大概那个希伯来书可能写的时候，他们那个圣殿还没有被毁，因为希伯来书讲的是旧约，讲的是祭司，讲了很多献祭，讲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没有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所以还是在这样的整个的信仰这样的背景里面。是的，好，在这样的信仰背景里面，一点没有提到好像圣殿被毁，所以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那个希伯来书，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那个时间夹在主后差不多65年到70年之间。OK， 大概在这段时间。好，那我们如果晓得一点那个当时的环境，当时的背景的话，我们就晓得大概那段时间谁在做罗马帝国的国王。那段时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国王叫尼禄，有没有听过？啊，尼禄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啊？尼禄是一个很讨厌基督徒的王。然后尼禄是在罗马，整个罗马帝国有基督徒以后，有几个很厉害的王，他们在，哎呦，来了哈。感谢主，来，我试试看哈，我能不能控制？我开了，不能控制，那要插上去是不是？插是不是要有一个东西插上去？不行哈，控制不了，换了计算机了。我给你另外一个东西好不好？我有预备的，试试看这个哈，我自己的，把它插上去。我们试试看哈，不晓得哪一个 work 哈，我平常带在身上，哎，插上去试试看。好。那个尼禄做皇帝的时候，在公元64年，他在公元64年到68年做皇帝。那他对那个罗对 特别对基督徒很不好，他逼迫基督徒。然后呢，我们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在公元64年的时候，尼禄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是别的国王皇帝不会做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把整个罗马城给烧掉了。我们不很知道他为什么烧罗马城。有的人说他觉得罗马城很乱啊，他想重新建设。有的人说他就是那时候一时兴起，他想看罗马大火，看喜欢看那个火烧，所以就下令叭就把整个罗马城烧掉了。结果烧掉了以后，他为了要掩盖他的罪行啊，然后他就嫁罪于基督徒。所以整个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不只是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在那个时候也是在罗马，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是罪人。这是基督徒所，我开试试看哈。哎，来了来了啊，用我这个哈，谢谢。可以哈，哎，感谢主。好，基督徒面对困境，基督徒面对什么困境？罗马人的逼迫。那罗马人逼他们几乎无处可走，罗马人他们要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喜欢这些基督徒，然后把他们赶离开那个罗马等等，逼迫基督徒。可是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还面对另外一种困境，就是犹太教他们以前他们自己的家人弟兄姐妹甚至他们的邻居给他们的压力和拉力。什么样的压力呢？说你们信仰了这个乱七八糟的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你们是异端，你们是很奇怪的，你们怎么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然后给他们很多的压力，说现在那个罗马的帝国在逼迫你们，然后拉力来了，说你们为什么不再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你们为什么不再回来重新敬拜我们的神？那在我们的神里面，我们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好的啊、好的家人，我们还是邻居，我们还是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在那个 community 里面受到排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压力要把他们拉回来。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他就写给这些像他一样受到压力逼迫然后同样受到拉力的一群他的弟兄姐妹。他语重心长，他想跟这些弟兄姐妹讲，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你们否则的话会遇到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叫做随流失去。Drifting away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做随流失去？好像那个船锚没有抛好，当在那个河里面流的时候，那个船就慢慢慢慢慢的流走，或者那个船失去了动力，它不能再逆流而上往前走的时候，那个船就慢慢慢慢的流走。那他在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讲了前面希伯来书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描写他们可能会遇到，也许有一些人已经遇到的一些情况，一些基督徒。他说，所以你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恐怕我们好像我们没有注意。你知道那个可怕的事情，当然他们受到那个罗马帝国或者是那个皇帝的迫害，把他们，你承不承认耶稣？如果你不承认耶稣，你就把你丢到狮子坑里去；你不承认耶稣，就把你丢到竞技场里面去；或者你不承认耶稣，我们就把你怎么样？遇到这样的危险。但是另外一种危险就是好像我没有注意到我当时的情况，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只是我受到一点压力，我受到一点责难，然后我开始有一点改变，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点。哎呀，改变一下有什么关系？慢慢慢慢的，就好像那个船一样，就慢慢的 drift， 慢慢的 drift， 在那个流水当中，也许不是很急的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好像我还是在这里，我只是不前进而已。但是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就离开原来的地方，就滑下去了。这是他们所遇到的困境， 他们遇到了压力，他们遇到了拉力，他们开始试着改变他们的想法，试着跟他们当时的环境，所谓的世界或者所谓的当时的潮流开始有一点 conform， 然后有一点调整，慢慢的就过去了。啊，所以我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遇到的有一些时候很像。我们虽然没有遇到罗马帝国那样的强迫，逼着我们不可以信我们的信仰，没有遇到像我们旁边的弟兄，我们旁边的姊妹说，哎呀你哎呀你不要信了，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遇到我们的困境，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服事上面，我们遇到困境。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在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平常会遇到两方面的困境。第一方面，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在我们的服事上面，我们失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困境，我们让我们慢慢的 drift， 叫做忙碌。我自己看到许多在我旁边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他们经历失望。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经历对牧师的失望，对长老的失望，对执事的失望，对跟他们一起服侍同工的失望。不只是在我以前自己经历过的教会，我去到一些教会，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讲，然后有牧师就跟我聊天，他对他的弟兄姐妹失望，然后长老跟我聊天，他对他的牧师失望，他对他的同工失望，弟兄姐妹跟我聊天，他也对他的他们教会的执事失望，对他们的牧师失望，对于教会处理事情的方式失望，对于那个事情的结果失望。这个失望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也经历过很多，我们在家里面很多的失望，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失望，妻子做妻子对丈夫失望，对孩子失望，这些失望，很多的失望的背后，其实是对神失望，说神啊，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让教会里面我遇到的同工是这个样子，我的牧师是这样子对我，或者我的长老，我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处理一些事情。那在我的家里面我没有办法，我的妻子为什么一直不改变，那为什么我的丈夫老是这个样子，你不是说我们信你以后你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吗？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教会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很 messy 的地方。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我开始鼓励弟兄姐妹服侍，然后我的女儿就跟我讲说，爸，你怎么邀请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不合适做一些事情的，你就把他们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我回过台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哪一个人合适做哪一件事情？就他想来想去，一个孩子啊，现在才是大学生，想来想去，他想不到一个人合适做任何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做任何一个合适的事情。然后当你把一些人，或者是包括你自己，你觉得可以做一些合适的事情，然后你开始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你看到一些人开始做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人是很有问题的，人是很有限的，人是开始做事了，然后人跟人在一起，那个关系就变得很 messy， 很复杂的，很麻烦的。然后我又跟我女儿讲，我说也许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开始面对一些 messy 的 situation， 否则我们不会往前长大，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办法长大。神允许我们在教会里面用我们很软弱的情况，用我们很不配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始跟着另外一群的弟兄姐妹开始学习，开始服侍，让我们把教会的所有的这些人，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尽量服侍，但是我们开始服侍，我们又很害怕，因为你知道吗？为什么会变得很 messy？ 因为你在里面服侍，你知道吗？一个教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 然后把我放到这样的关系里面，我想神可能要做一件事情，是要开始让我们在这样很麻烦有一点复杂的关系里面来试炼我们，然后来锻炼我们，然后而且有要让我们跌倒，以后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让你的弟兄或者让你的姐妹可能半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也可以一起成长，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不晓得。但是我们看到甚至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上帝还是叫这个教会继续成长，还是叫使徒去写信鼓励这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家里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自己我们追来的妻子，自己我们愿意乐意嫁的丈夫，也是让我们很受伤，让我们很难过，让我们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掌控不了环境，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掌控不了他。对，谁叫我们去掌控他的？谁叫我们去掌控环境的？好像神也把我们放在这样不舒服的环境里面来锻炼我们，使我们成长，也借着这个来锻炼另外的人，使他成长，或者使他们成长。除了这种对失望以外，我觉得让我们有的时候drift 另外一个原因是忙碌。学生很忙碌，那个忙着学习，忙着找工作，忙着交朋友，包括交好朋友，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交朋友，还包括什么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然后总是想着我拿毕业了以后就好了，是吗？快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忙着找工作，然后找到了工作以后忙着工作，然后忙着在工作里面适应环境，忙着还是在工作里面交朋友，然后忙着使工作做得更好，然后稍微稳定了以后就开始忙着结婚，然后忙着买房子，有了房子以后不但要忙工作，要忙妻子或者忙丈夫，要忙孩子，好像更忙了，然后那个就一直忙下去，然后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忙起？从怀孕开始忙起，忙到几岁？忙到十八岁上大学，对不对？错，你孩子十八岁上了大学以后，你忙不忙？你还忙啊！我发现我孩子过了十八岁，我还忙啊。到了几岁？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忙不忙？还忙啊！到了二十八岁以后，忙不忙？还是很多事情忙哈。然后到了三十岁以后，忙不忙？我跟你讲，忙什么？忙孙子啦！我邀请我自己在宣教，在工厂，在邀请很多弟兄姐妹服侍，特别邀请很多弟兄姐妹到福音的工厂，到德国，到欧洲去服侍。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邀请，我那时候三十多岁，我就开始邀请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我刚刚找到工作，好不好？就让我再忙个两三年。然后我给他忙五年，五年完了以后，他说我刚刚生孩子，好不好？再给我两三年。我再给他五年，然后他说我孩子现在上初中了，上小学了。我每天我跟我的妻子不但要上班，我要在教会服侍，我要开车带我孩子学各样的东西。再过十年就好了，我给他十二年。然后最近我五十多岁了，我那些好朋友五十多岁了。有人六十岁退休了，我说我们一起去工厂短宣好不好？他说不行哎，我孩子在加州，我打算搬到加州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孩子需要我帮忙，他孙子下课的时候我要去陪孙子。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忙碌是不完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忙碌的时候，那个忙碌后面的那个东西，我们开始在追、在抓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就，如果是 status quo 还不错，就维持现状还不错。但是大部分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就借着忙碌，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取代了跟神的关系，甚至借着忙碌，有的时候失望等等，那我们的信仰就开始往后走。 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困境，不见得是这两个，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好像是我们常常所遇到的，而这两个常常就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太忙，我们照顾不了我们的家庭，没有办法爱好好爱我们的妻子，因为我们的妻，所以我们妻子对我们失望，那我们就对我们的妻子失望，或者我们妻子对丈夫失望，丈夫就对妻子失望，所以我们就对神失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用那个忙碌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很多的时候的我们的忙碌，我们的服事是用那个血气，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在做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没有办法同工，我们就发觉别人在找麻烦。你的牧师，你的长老，你的同工在找麻烦，你觉得你的弟兄姐妹在找麻烦，你就对你的弟兄姐妹失望，然后其实是在对神失望。受够了，我为什么还要在服事？那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年轻人服事一年两年也有这样的情形，说牧师啊，我请假一个月，这些同学太难搞了。不同的困境，保罗当时在罗马帝国，对不起，不是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当时罗马帝国对他们有勉励，写了希伯来书，希望希伯来书对我们也有勉励。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的勉励说，你怎么样做两件事情，对不起，我按错了，希伯来书的信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基督，第二个就是信心。你仰望基督，仰望那位信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怎么样仰望？借着信心，然后坚持到底。借着这两件事情，他勉励所有的基督徒，希望希伯来书也成为我们的勉励。当我们遇到这许多的事情，我们仰望基督，我们遇到这许多事情，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的信息了哈，我绕了一大圈，我们快一点。希伯来书的信息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信息，我刚才讲仰望基督，那个希伯来这些希伯来人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习惯里面，这些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他们整个的信仰，他们整个跟神的关系搭在一个框架里面，搭在一个什么框架？搭在一个宗教的框架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好好的跟神有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被一个框架撑住。这所谓搭在一个框架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以色列人他们靠着宗教来维持他们的信仰和他们与神的关系。在宗教里面，他们有两类的事情。第一个，他们依靠这些人的榜样和帮助，这些是走在他们前面的人。然后另外，在这样的框架里面，在这个宗教里面，有一套宗教敬拜的系统跟体系，然后借着这样的系统跟体系维持，好像是他们跟神有那样敬拜的关系。犹太人所我按得太厉害了，是不是 ？OK， 来了哈。犹太人所敬拜的有几种人，他们敬拜很尊重天使，他们觉得天使是来帮助他们的。然后他们很尊重另外一种人是摩西，因为摩西是为他们设立律法，设立整个敬拜制度的。神透过摩西设立整个敬拜的制度。还有第三个是大祭司，在大祭司在他们眼里面好像是代表神来祝福他们的，帮助他们献祭的，而且大祭司是他们所可以看到的这群人。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很多时候是他们的帮助。那他们依靠这些人维持他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最熟悉的是他们敬拜的系统，包括他们的圣殿，他们每一年要几次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看到了圣殿，虽然他们进不到那个至圣所里面，他们就觉得跟上帝很亲近。然后他们要献祭，当他们献完祭以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圣洁了，他们觉得跟神的拦阻隔开了，他们觉得上帝悦纳了，跟神有新的好的关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跟神所立的那个约，特别是摩西之约，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整个敬拜的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摩西之约开始的，对不对？摩西，上帝跟摩西立了约以后，然后就告诉摩西你要怎么教导百姓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的圣洁。然后所以那个出埃及记前一半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然后设立跟神立约，设立十诫。后面一半是讲什么？是讲盖圣殿，怎么样摆设圣殿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包括那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啊，那些东西，还有外面所有陈设的东西、献祭的仪式等等。所以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就颁布律法，然后怎么样设立敬拜制度。所以整个的那敬拜制度是根据一个约来的，是摩西之约来的。所以那个约变得非常重要，他们靠着这个约说我们跟神有关系，因为我们敬拜，因为我们献祭，我们有约。懂不懂这个意思？他们就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他们敬拜上帝。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其实你们所要的这些都是影子，你们所要的，你们要仰望的乃是超越这一切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这是希伯来书最主要的信息。 OK， 讲了这些，这是希伯来书最主要的信息。好，我们现在赶快看一下，基督是超越这一切的，基督的超越，基督超越天使。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讲，他就是基督所承受的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更崇高。接下去讲说，神曾对哪一位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呢？所以你们以为天使在帮助你们，所以你们需要天使在你们旁边，然后你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告诉你，有一位比天使更大的，天使只是服役的灵，是服侍你们的，但是有一位更大的，那是儿子，那位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差遣他的长子，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然后连天使都要拜他。他说，你们所看见所仰望的超越的天使的是耶稣基督，不只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耶稣基督超越摩西。然后他讲耶稣基督超越摩西，希伯来书到了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讲说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忠于委派他的，好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摩西好像是在那个所盖好的房子里面服侍，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那位盖房子的。而且不只是这样，摩西是仆人，耶稣基督却是什么？却是儿子，他是建造这个家的，这个家的家就是我们。然后不但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耶稣基督超越大祭司，大祭司他人间所设立的大祭司，他有软弱会犯罪，但是他所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自己是没有罪的，而且有尊荣的，而且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不只是神的儿子，他超越大祭司亚伦的等次。亚伦是什么？亚伦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被神兴起，亚伯拉罕有一次跟四王五王在征战，后来五王输了，他跑去救他的侄儿罗德，然后打败了四王以后，结果有一位祭司叫做麦西喜德出来迎接他。这个麦西喜德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又是王又是祭司，然后亚伯拉罕就把十一奉献就交给他。而那个时候亚伦还没有，远远的在几百年以后才有的，然后那个亚伦还没有，然后麦基喜德就收纳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所以那个希伯来书讲说，耶稣基督超越祭司，是超越亚伦等次的祭司，好像是什么？是麦基喜德的等次那样的祭司一样。那耶稣基督是超越过这一切的人物的，超越过天使，超越过摩西，超越过大祭司，超越过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不但是如此，在基督里面，透过基督才有真正的敬拜。耶稣基督是那个新约，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是那个中间人。 那原来那个旧的约，摩西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结果那个约怎么样？废掉了没有？废掉了。什么时候废掉的？圣殿被毁的时候废掉了。那个时候已经废掉了，再早一点点，好不好？什么时候废掉的？摩西之约什么时候废掉的？好，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废掉哈。当亚伦在山上跟上帝在一起立约的时候，百姓立约立好了，亚伦到山上去拿石板的时候，对不对？在山上几天？40天，对不对？在40天，然后百姓在下面就等不到摩西了，然后在下面干什么？造金牛犊了，然后怎么样？就拜那些金牛犊了。我告诉你，那个约什么时候废掉？就是摩西下山以前就废掉了。那个十诫，那些律法都还没有给完，摩西的敬拜还没有，在上面的敬拜还没有完的时候，下面的敬拜已经毁了。上面的约还在立的时候，下面的约已经没了，40天都等不到，那个约没有了。但是那个新的约开始了没有？当耶稣基督自己来以后，耶稣基督自己以人的形式，以人的地位跟神立约，所以他可以成为这个约的中保，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没有犯罪，一直到死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代表人，有一个人站立住了，在那个约的当中站立住了，他成为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对不起。然后他也不但是祭司，他是代表所有人，他把自己献上，他成为那个祭物，他把自己献上，然后透过耶稣进入至圣所。在圣殿里面，人只能在外面敬拜，祭司只能进到圣所里面的第一层。但是耶稣基督死了，将自己献上，他不但取代了大祭司，他成为那个祭物。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第20节这样讲，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的，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原来的圣所里面后面有一个至圣所，有神的约柜，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样子。我找到了一个图，代表耶稣神在那边与百姓同在。可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屏幕，人是不能进去的，连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血，赎罪的血进去，然后在里面如果做不好的话就死在当场，就必须被人拖出来的，是人不可以进去的。但是耶稣基督这里讲，耶稣基督是那个幔子，他死了，那个幔子裂开，那个至圣所的门打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有了新的生命，那条路又开了，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而且以后圣殿被毁了，我们的神不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的那约柜里面了，不在那个约柜的上面了，圣殿都毁了，至圣所也不用了。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就在这里，我们的神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神就跟我们 24/7 一起在一起。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我希望我要结束，因为很多人来了。所以我们的神不只是高高在上，那个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摩西，远超过大祭司，他不只是那个很是圣殿，他不只是那个至圣所的幔子，他不只是那个中保，他不只是祭物，而且他很谦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过一个人的日子，33年，他从小孩开始。他知道什么叫做屈辱，他知道什么叫做误会，他知道什么叫做人家看不起，他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了要帮助我们，他现在也不只是在幔子里面，他就在幔子的外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就要结束，好不好？好，预备，来。我们既然有一位众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应该持所信任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做及时的帮助。现在那个施恩的宝座不只是在圣殿里面，圣殿没有了，那个有形的宝座没有了。那个宝座我们可以说那个宝座在天上，我们可以随时来到天上，但是另外那个宝座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当我们信耶稣，我们认识他，我们可以随时来到那个宝座的面前，就凭着信心我们来敬拜他。下面有我还有很多，但是我发觉我时间不够。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坚持到底。我就把这两段经，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我们不是自己可以进去。”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凭着信心，我们进去。如果我们不凭着信心，那我们的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我们的结局是灭亡的。这段讲说，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滋味的人，我不讨论神学，但是这段经文讲说，如果我们渐渐的离弃神，如果我们 drift away， 我们离开神的话，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如果这块地长出荆棘和吉利来，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像一块地，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我要再回到原来前面一张 slides， 他这边讲的不太清楚，但这段 slides 讲什么？这段第二段。第十一章就跳到第十一章，十一章讲许多的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从亚伯开始一直讲到后面，许多的见证人，圣经上我们旧约我们认识那些见证都是信心的见证人。有一件事情，他们凭着信心走完他们一生的道路，但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许的。圣经上讲说，好像神应许他们一座城，很美丽的城，他们往前一直往那座城走，但是还没有走到那座城，还没有进城，他们就世上的寿命就结束了。可是他们远远的仰望那座城，他们心里面就凭信心就接受了，就得到了。但是这里很有意思，这里他讲到第十一章第三十九节，就第十一章结束的地方，他说所有这些人都是借着信得了称许，这些人都死掉，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着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所以这些人都没有得到上帝让他们从心里面得到，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让他们在一起在等，等什么？各位弟兄姐妹，等你，等我，凭着信心我们一起往前走，然后有一天我们要一起进城。不只是我们不 drift away， 不只是我们不这样随流失去，圣上讲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架，讲的是耶稣，轻看了羞辱，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旁边有许多的见证人，包括历史上面的，他们往前走，虽然还没有得到，他们停在那里，在等我们，他们都在城门口。那也请我们看看我们旁边有许多年纪比我们大的，比我们年轻的，跟我们一起在往前走的这些人。那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有一位已经走完了，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那这位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依靠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进城。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的信仰上面遇到一些不满意的事情，令人很不高兴的事情，令人我们对神失望的事情， 我们就叫它困境吧。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让我很忙碌，让我们总觉得我们在信主上面跑不出去那个力气，也许太忙碌了吧，也许被挤住了吧。各位弟兄姐妹，注意神的警告，也让我们仰望那个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跑完。让我们看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拉着手，我们一起进去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向你感谢，因为我们今天有七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像见证人一样，他们要在这里用他们生命的见证来承认你是他们的主，承认他们一生要跟随你。主要愿你与他们同在，主也帮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已经在你的道路上走的弟兄姐妹。主要如果我们的手发酸脚发沉，主要如果我们信心有软弱，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要当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你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旁边把我们搀扶起来。主要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那个问题，让我们仰望这位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我们就再往前走。主要有一天我们要跟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一起要得到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谢谢主，那天我们就不只是用信心，而是我们真要看到，真要得到。主，愿你祝福我们今天七位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